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这两天呢，这个北京的情况啊有点特殊，哎，因为大家看新闻了啊，6月26号这一天啊，官方呢这个有专门的报道啊，就是说这个在北京市朝阳区啊，那个最高的那个大楼啊，叫中信大厦啊，俗称这个中国尊。结果呢，发生了一起这个不明的啊轻型航空器撞击事件。这个警方啊也专门发了情况通报了。结果呢，导致一人啊死亡。啊，若干人受伤，受伤人数呢？官方和民间啊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民间有些说法啊，听起来就是比较让人感觉到不安和忧虑。那么官方的说法呢，实际上啊，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明天会更好啊。今天的事儿咱们别聊了，明天会更好啊。那么这件事情啊，刚刚摁下葫芦，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昨天下午5点左右又起来瓢了，就是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啊熏皮厂村北门附近，咳咳，靠近东四环华茂桥这个区域啊，突然就起火了。哎，什么原因起的火不知道。哎，这个起火的地点感觉有点不太漂亮啊，因为它这个地点据说啊距离这个中国尊啊被撞击的那个位置啊不到2公里，而距离另外一个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中心中南海不到10公里。由此啊，这个互联网上可谓群情汹汹啊，大家议论纷纷。大周末呀，连续啊，朝阳区这么重要的地方出了2起突发事件。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啊，咱们中国人民呢 啊是最有纪律性的，对不对？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昨天我给大家讲那期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预防这个军队啊高级干部蠢蠢欲动啊那个节目里边，实际上还有一个内容，因为昨天时间原因没来得及给大家讲，就是老大在南巡期间呢，他曾经啊让汪东兴、陈长江带头唱这个解放军最有名的一个军歌，3大纪律8项注意，大家就一起唱，歌声嘹亮。毛泽东听完以后非常高兴，然后又叮嘱了一句啊，这个歌不仅要唱，而且要照着做，尤其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哎，上边的指挥棒不动，大家呢就立在那里立正啊，用彭真的话讲，别说下刀子，就是下原子弹也不能动。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两天从这个民间的角度看，大家都是一动不动啊。可是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啊，你说啊，北京市群众觉悟高，他不动没问题，那还有铁岭呢，对不对？那还有法库呢，那还有新民呢，那他们的群众动不动呢？这都不好说呀。结果呢，我们就看到有一部分群众动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小节目的 这个就这一期这个小节目啊，咱们就是专门讲一讲动的这个事情。怎么动的呢？有些人就把啊，公元1987年5月28号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红场事件，把这件事给弄出来了。1987年5月28号西德有一个年轻人19岁叫鲁斯特，他是一个航空爱好者，哎，驾着一架小飞机嗖嗖嗖就从啊他的老家起飞，飞到了苏联境内，当然也被这个苏军呢给发现了，最后啊迫降，关键是降的这个地点啊，这个李嘉诚不是一再强调地点地点还是地点，他降到红场了。这红场跟咱们这个天安门广场那是非常相似的，都是搞这些大型啊庆祝活动检阅活动的地方，非常庄重庄严的地方。你一个外国的小青年啊，开着一架小飞机，你上演了这么一出小节目，你给这个苏联和苏联人民不仅上了一堂小课，你还上了一点小眼药啊。所以整个苏共高层非常的震惊，包括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坐不下去了，办公室都坐不住了，马上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重大人事改组问题啊。这个事情昨天我在这个推特上给大家发了一条推文啊，那就是伟大领袖讲的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啊。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花点时间来讲这么一个小内容呢？哎，就是因为啊，中苏两国它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它有一些地方呢确实是容易让人们产生瞎联系的啊冲动。比如说在红场事件爆发的前一年1986年也就是距今40年前4月26号这一天，著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爆发。而大家知道啊，把1986那个6颠倒一下变成9，这个日期不变，还是4月26。那么这一天在咱们中国北京出了一件大事儿，就是人民日报426社论。对不对？这个不用说啊，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426社论是李鹏他们搞出来的嘛，非常牛的一篇社论，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啊。所以你看这个中苏啊，有些事情在这个时间上它都有高度重合和吻合的迹象。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这个节目啊在这里也是郑重的提醒大家，你千万不能瞎联系啊，如果你任由自己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和思绪乱飘瞎联系，那党和人民是不会放过你的，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沿着刚才讲的小飞机降落到红场这件事儿，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戈尔巴乔夫啊这个人已经彻底的离开了大家啊，盖棺论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个咱们都姑且不论。可是在当年，就是戈尔巴乔夫继切尔年科之后走马上任担任总书记以后，那威风是非常之大的，跟他后来黯然下课那个状态是截然不同。因为戈尔巴乔夫呢，他在走上最高 领导人这个位置前夕，他不是铁定的接班人。因为这个苏联呢、啊、这个接班人他不像有的国家，比如说他不像朝鲜，十一二岁就开始培养了啊，这个上初中就跟大家见面了啊，没有这么剧透的。他一般都是在这种复杂的斗争环境当中应运而生的，对不对？你列宁之后谁是接班人呢？有说托洛茨基的啊，也有说这个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甚至还有说布哈林的，但是斯大林脱颖而出，对不对？那斯大林之后呢，有说马林科夫的，但是赫鲁晓夫压了一头啊。那赫鲁晓夫是被人家搞下台的，那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勃列日涅夫死了以后啊，安德罗波夫其实也不是勃列日涅夫一直以来的亲信，安德罗波夫死前也没有指定接班人，由老牌的啊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切尔年科接班。那么切尔年科行将就木之际，当时有三个人呼声最高。第一个格里申，他是莫斯科地区的党的第一把手，类似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第二个罗曼诺夫，这个人更厉害，这个人是老资格的军工行业的领导人。大家知道啊，在这个苏联呢、啊、这个军工行业航天工业那历来被当成重中之重啊。这个罗曼诺夫本人不仅是军工行业的老大，而且他起家于列宁格勒，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啊，跟大单于是一路的啊。罗曼诺夫这个人50年代啊，他就已经在这个海军设计院工作，并且崭露头角。他受过专门严格的技术教育，比如说造船业这块他非常精通。而苏联的核工业和重要的军事工业设施罗曼诺夫一清二楚。所以这个人啊，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里边分量非常吃重。第三个才是戈尔巴乔夫，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主管农业的，哎，那个位置有点像这个马兴瑞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哎，但是戈尔巴乔夫就是压过了罗曼诺夫和格里申，因为戈尔巴乔夫有人呐，他的哥们儿啊，切布里科夫编了一个无法辟谣的谣言，在克里姆林宫上空反复飘荡，13名政治局委员耳朵里边都灌满了，就是仅次于切尔年科的格里申啊，刚刚咱们说了莫斯科地区的第一把手，哎，他的儿子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非常非常漂亮，结果切布里科夫编了一个谣言，说格里申未来的儿媳妇的亲妈是当年臭名昭著的刽子手贝利亚的情妇，说贝利亚有最有名的24名情妇里边最漂亮的就是这格里申未来的儿媳妇的亲妈，有点绕口啊。但是这种桃色事件再绕口，人民群众他也爱听，而且一定坚持听完啊。那政治局委员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就更不用说，更爱听啊，对吧？当然啊，我说的是苏联政治局委员，你不能瞎联系啊。所以这格里申 麻烦了，对吧？你如果选格里申当总书记，你这不等于说把这贝利亚又领回了啊克里姆林宫了吗？而且极有可能啊，这个儿媳妇就是贝利亚和这个他这个情妇生的，这都不好讲啊，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啊那么高明的这个生物技术检测呀，哎，所以这个谣言让格里申没有办法，只能退出，最后回家领这个养老金去了。啊，这是格里申。我们再看这罗曼诺夫，这罗曼诺夫这个人啊，他有一个特点，因为他是军工行业的嘛，大家知道这个军工行业有一个特殊性，他要求这个领导人啊非常的刚毅有力，独断专行，因为有些事情就是要这个领导人独自拍板，哎，你不能七嘴八舌呀，他说一条道理他又说一个办法，那不行。所以这个罗曼诺夫啊，在这个政治局委员里边他显得非常突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在列宁格勒上班的时候要去这个斯莫尔尼宫嘛，那是列宁格勒党的第一把手办公地点，相当于今天咱们上海那康平路啊，对不对？哎，他到那儿办公，这一路上必须有开道的啊，他的那个司机啊指挥车队啊给这罗曼诺夫开道，就这一点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非常不满意，你也太狂了，对吧？你是谁呀你啊，总书记出门才是这个规格，你一个列宁格勒州的党的第一把手就敢这么干，是不是？再加上这罗曼诺夫呢，他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因为大家知道啊，军工行业压力大呀，那就得靠喝酒啊，是不是？哎，就这两条被戈尔巴乔夫给抓住了，这罗曼诺夫也退休了，虽然只有62岁，那也必须退休。这样的话，最后就剩戈尔巴乔夫了。戈尔巴乔夫论功行赏啊，给这个编造谣言的切布里科夫提升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是克格勃的头子。啊，这是其一。其二，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啊，这脸马上就变了。大家一看，这哪是管农业的，对吧？这是马戏团的。为什么？走马灯一样的换干部啊。当时有一个统计啊，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第六个星期就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多大力度啊，六个星期啊，连两个月都不到啊，而且在一个月之内撤换了六个州的第一书记，那相当于省委书记啊。此后差不多是每隔三天就干掉一名重要的部长和军兵种司令员以及地方党的第一书记，大家看看这力度啊，他在一年之内撤换了35名部长，46个区党委第一书记，最后啊已经不过瘾了，就是说你这些人换来换去，连这个苏联老百姓都不答应了，哎，不行了，看腻了啊，咱们得来点个大的，哎，来个大的了，他把这个总理给换了，就是苏联叫部长会议主席，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吉洪诺夫担任。这个吉洪诺夫是勃列日涅夫的老亲信呐、啊，那是老总理啊，啊，戈尔巴乔夫咣叽就把他给撂倒了，换上比自己大两岁的亲信雷日科夫。啊，这是乌拉尔邦啊，这个乌拉尔邦那在当年苏联这个政坛上是很有名气的，叶利钦就是乌拉尔邦出来的啊，雷日科夫也是，雷日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这雷日科夫一上来，这哥们儿啊不愧是戈尔巴乔夫选出来的，三个月之内 就把八名部长会议副主席赶下台了，就把八个副总理给开除了。大家想想，副总理啊，这论达啊，啊，小大半达的人给开除了啊，其中五人呢是以退休名义解职的，还有那哥仨那就彻底失联了，知道吧？所以这一路啊，大家看一下，这苏联老百姓一看这个过瘾啊，哎，咱们这会员提醒的好啊，你不能瞎联系啊。那么还有更过瘾的，当时啊，苏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强硬派首脑，叫奥加尔科夫。这个人非常厉害啊，因为苏军这个国防部部长啊，总参谋长，他是论资排辈的。老资格的国防部部长乌斯基诺夫，那是斯大林时代最年轻的人民委员，32岁啊，担任军工口的老大，武器装备部人民委员啊，斯大林都称他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啊，红色人民委员，因为在卫国战争当中，乌斯基诺夫立下汗马功劳，所以老头子一直当到死啊，这国防部长。哎，那么戈尔巴乔夫把这个索克洛夫元帅给提上来了，为什么？这个人73岁了啊，中国人讲73 84啊，这个阎王不请自己去，这苏联没有这种说法啊，但是索克洛夫元帅73岁这年龄也不小了，哎，就给他这个顶上去了，把索克洛夫顶上去啊，实际上就是毒死了奥加尔科夫以及刚刚我们提到的罗曼诺夫，因为罗曼诺夫想当国防部部长的呼声也蛮高的，用这个老资格啊，而且又非常平庸的索克洛夫元帅去当这国防部部长啊，大家没脾气。但是索克洛夫这个人啊，他有一个重要的副手，就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阿赫罗梅耶夫，这个人是一员猛将，所以戈尔巴乔夫呢把他安排担任第一副部长，同时兼苏军总参谋长，抓这个实际工作。接下来啊，大家看一下啊，戈尔巴乔夫到1986年10月为止啊，40年前呢，他换了多少人啊，我给大家念念名单。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换掉，陆军总司令换掉，国土防空军总司令换掉，空军总司令换掉，海军总司令换掉，民防部总司令换掉，总后勤部部长换掉，总军备部部长换掉啊，总联合勤务部，他还有一个总联合勤务部，主要是管建筑和营房的啊，这个部长换掉啊，人民军队总监察部部长换掉，人民军队总干部部部长换掉，反正都换掉了，全换上戈尔巴乔夫最喜欢的人了，最贴心的人了。结果呢，这小飞机嗖的一下子就在红场上降落了。所以刚才咱们说了，上了一个小眼药啊，啊，葛总坐不住了，这军队的人马，你看86年10月份嘛，新班子全体到位啊，对吧？然后小飞机突然来了，嘿，这大伙儿一看，好啊，就你高，就你能，对吧？这回小飞机来了，看你怎么办，那还得换呢，对吧？把这个索克洛夫元帅打头的这国防部部长给换了，换上来亚佐夫大将，这哥们儿是农村出来的啊，朴实，特别朴实。哎，戈尔巴乔夫把他提上来了，结果 大家知道四年以后那个819政变，亚佐夫参与了，对不对？国防部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部长普戈，这都是当年这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呢，是不是？也就是说葛总挑来挑去，最后挑了个野心家啊上台了，掘墓人上台了。所以你看中国这句老话那真的是厉害，人算不如天算，对不对？人家索克洛夫元帅73岁退休了，大家看一下新闻啊，人家老先生活到101岁啊，知道吧？整个苏军高级将领寿命最长的就是索克洛夫元帅，头两年才走啊。也就是说人家换了之后人家还高兴了，人多活了好几十年，对不对？所以啊，这个今天这个节目啊讲到这里之后啊，咱们这个即将进入到尾声了啊，这个语重心长的提醒大家，我们讲的是这个苏联的历史啊，不能瞎联系，也不准瞎联系，好不好？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再见。